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施洗约翰之死。
施洗约翰是一位大无畏的宣道者，无论帝王、公仆，亦或是贩夫走卒，他都同样责备他们的罪恶。希律王也曾经前往听他讲道，并且亲自和他交谈。约翰指责希律娶兄弟菲利的妻子希罗底是不合理的。有一段时间，希律想和希罗底断绝来往，但是没有成功。希罗底怀恨约翰在心，让希律将先知下到监里。
奴才请示皇后，您为什么恨约翰恨到这种地步啊？
他想在我跟皇上之间制造麻烦。你是我的心腹太监，或许你能帮助我。
奴才誓死为皇后服务，可是那在旷野中的宣道人不是早就关在监牢里了吗？
那还不够，我非要他死不可。
那么皇上为什么不把他砍头了事呢？
他呀，他害怕呀。
怕约翰？皇上怕约翰？
他相信约翰是上帝的先知。
相信他是上帝的先知的人呐，倒还不少呢。
希律王实在是相信，我想啊，他还准备把他释放了呢。
啊，
不过他不会，他害怕。
怕约翰吗？
不，他怕我。
奴才知道，皇后有没有利用您的魅力来影响皇上呢？
试过了，可是没用。我绝不就此罢休。我要筹划用个计策，当皇上不注意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皇后想个巧妙的计策。陛下，吾皇万岁。
什么事？
吾皇华诞，万寿无疆啊。
是啊，今天是我的生日，这是生日的宴席，许多亲王、长官、亲朋好友都来庆祝。
奴才有个建议，奏请皇上，给皇亲贵宾们来个惊奇的节目。
哦，惊奇的节目啊。那倒不错。
皇后有个女儿，名叫莎乐美，青春美貌，活力充足。她求皇上准她向皇上奉献舞蹈。
好，就照您说的办吧啊。莎乐美还为我来跳舞。
特别为您呢、也是为您的这些贵客。
好好，准奏准奏，
立刻就开始。
奉献给我沙乐美。真漂亮，她要在我的生日啊。来人呐。
是，皇上有何吩咐？
叫大家安静啊，安静。
亲王、长官、诸位贵宾们，请大家安静。皇上有谕。
亲王、长官和 诸位贵宾，我有一个特别的节目给大家助兴，你们一定喜欢，一定一嘿嘿。现在他就上场了，俺奏乐，奏活泼舞曲。莎乐美的确漂亮，像她母亲一样漂亮，像她母亲以前那样漂亮。停止，音乐停止。莎乐美，莎乐美，来来来，到我身边来。
是皇上。吾皇万岁。
漂亮，好漂亮，是个大美人，跳舞跳的更是了不起。
皇上夸奖，小女子不配。
我西律王以及全体来宾都谢谢你。
是啊，莎乐美舞跳的真好啊。
这一支舞使我很开心。对对对，现在我该怎么样赏你？你说，他就是要我国的一半呢，我也给，我也给。
皇上金口。
当然了，你随意要求，莎乐美，都给你，都给你。
皇上的恩典实在太意外了，求皇上稍等，我立刻回来请赏。
准奏。大美人啊，准奏，马上回来啊。
皇上什么都给你啊？
是的妈，他答应我任何要求。哎，
不出我所料，他喝醉了酒，毫无顾忌，想在众人面前抬高自己，这下子我可以报仇了。你回到王面前，别的都不要，只要施洗约翰的头。
妈，不可以。
去，照我的吩咐去做，听到没有？
美人回来了，来。来这儿啊，莎乐美。
吾皇万岁。
安静，大家安静。哎，听听最美丽的大美人，最优雅、最迷人的舞蹈家的要求。莎乐美，你要什么？
我愿皇上立刻将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赐给我。
要人头杀死施洗约翰，他母亲的仇恨。
哎呀，文师，吾皇万岁。
我要怎么办呢？
您是皇上，您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我不想把施洗约翰杀了。
那就不杀呀。
可是我在来宾面前夸下了海口啊。
陛下，这奴才做个建议吧。
只要有好办法，重重赏你。
陛下，只要准来宾中任何人为施洗约翰说句好话，陛下就有借口不杀他了。
要的要的，硬是要的。那就由你出面请来宾为施洗约翰说句好话啊。
是，陛下。
各位来宾，陛下愿意接受赦免施洗约翰的理由，任何理由，请大家听清楚了，陛下想知道诸位中间任何人有赦免施洗约翰的理由。
陛下，没有一个人发言呐。
哎呀，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曾经听过约翰讲道，也知道约翰是先知，可是他们却都不开口，吃喝酒醉把他们的嘴给封住了。
文士，没有用了，我只能等这么久了。队长，差人到地牢去，把施洗约翰的头带来。杀了没？这儿，把人头送给你那残忍仇恨心重的母亲。拿去，拿去。希罗底会为了他的胜利而高兴快乐，可是我怎么能够忘记我杀死了上帝的一个最伟大的先知呢？哎呀，我着祸了，我的内心永远不会平安了。
最谦虚最顺服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影响人类历史最深远的一个人是耶稣。人与人之间要彼此相爱，甚至为朋友舍命，耶稣树立了榜样。人应当爱仇敌，为敌人祈祷，是耶稣主张的。人生最重要的指导原则，爱神爱人，是耶稣示范的。历史上唯一一位声称自己的死是为了世人赎罪死的，是耶稣。世界末日是耶稣提出来的，并且指明末日之前有哪些具体的征兆。虽然耶稣的言行感人至深，启发至高，影响遍及古今中外，但是耶稣始终坚持声称，他的一切言行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他的父、造物主、独一的神借着他做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耶稣自己怎么说的。耶稣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人，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耶稣怎么做事情的呢？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独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事显给子看。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为了完成父神的工作，耶稣可以说是废寝忘食。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耶稣对不信他的犹太人说，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你们举起人子以后，也就是把我钉十字架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 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那么耶稣是怎么样靠着神来爱人救人的呢？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听众朋友，刚才跟您介绍的是影响人类历史最深远的耶稣基督，他怎么把荣耀归给神，说他在这个世界上面成就的事情乃是父神借着他救人脱离罪恶，赐人永生。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靠着父神做的。刚才谈论的主题是最谦虚最顺服的儿子耶稣基督。
上帝如此爱世人，我的朋友 Gloria 在收到医生对她女儿疾病预测结果时，心理上面临着难以忍受的崩溃。她的女儿小罗娜患了先天性退化性神经疾病，一直受着巨大的痛苦折磨。现在医生所给出的预测结果包括更多的并发症，面临着更多的痛苦。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罗娜濒临死亡。就像任何一位母亲一样， Gloria 拼命的希望能消除女儿的痛苦。 Gloria 感情上受到极大的折磨，在悲伤和愤怒之间苦苦挣扎。我的意思是，Gloria 对上帝主权的认识没有异议，他知道神正是需要对此负责任的。夜晚，他会离开女儿的床边，关上自己的卧室门，瘫倒在床上哭泣着：“上帝呀，不应该是这样的呀，你从来就不会看着你的儿女死去的呀。”就这时候，他用手捂住了嘴，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告诉我，在他的内心深处感觉到神灵在低声对他说，我绝对看到过了我孩子的死亡，我的唯一的孩子。 Gloria 告诉我，那天晚上他用了整个晚上在猜想天父对唯一儿子可怕的死亡会感到何等的极度痛苦。那是他完美无瑕的孩子，他自己的儿子。他猜想上帝可能希望他自己能消除儿子的痛苦，然而上帝忍受着那种痛苦是因为他如此的爱着 Gloria。 上帝是如此的爱着 Gloria 和罗娜以及世界上的所有人们。这个事实本身真正的改变了这位母亲，她决定要支撑下去，来面对女儿的苦难 和即将面临的死亡所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因为上帝就忍受了因他儿子的痛苦与死亡所带来的痛苦。这意味着上帝的力量和同理心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赋予他和罗娜的力量超过他们的所需。 Gloria 可以松一口气，在最奇妙的父母支持小组里，上帝站在他的一边。事实上，在 Gloria 与神之间的那个父母支持小组扩展到了他家的范围之外，整个教会关怀着他的家人。在这个过程中，会众对那位如此爱世人、为人舍子的上帝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朋友，你所忍耐的痛苦无一例外的已经被神所感受过和克服过，你所经历的即便是那么一点点的悲伤，那位熟悉悲痛的上帝也先前就已经经历过了。今天你可能是一个为了自己孩子的残疾而痛苦的父母，请记住，上帝也曾经是一位父亲，他的孩子对他来说也很宝贵，上帝用他的孩子来代替了你，这样你才有了能力、恩典和力量来忍受极度的痛苦，那是因为上帝付出了儿子生命的代价。
各位听众朋友，基督徒常常劝别人要信耶稣。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信耶稣之前和信了耶稣之后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不同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生化学教授边君辉博士的看法。
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基督为救主？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第十六节，他说这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使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凡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信到底有多重要呢？我想就是你知道我读那个 美国的一个特别著名的剧作家叫 Arthur Miller， 你们可能也知道他的一个话剧，那时候在中国被翻成这个中文，然后上演，以中文的形式在中国上演，他叫这个推销员之死，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推销员之死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剧作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任何一个好的作品剧作是好的话，他就会使每一个观看的人或读他的剧本的人发现在这个剧本里，在这个剧里有他自己的形象。那么圣经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我在这里面有找到很多很多我自己的形象，是我过去的形象，是我现在的形象，凭着信念我将来的形象我都可以知道，这是这么一部作品。我就想讲这个耶稣基督啊，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之后，把他放到坟墓里，然后他复活了以后，他向一些使徒开始出现，可是他还没有遇到另外一个使徒叫多马的，他没有遇到那个使徒，那个使徒听到别的使徒说他们见到了耶稣基督，而且是在耶稣基督死后被关在那个坟墓里面又见到了，他说他不可以信，他说除非啊，我要把我的手伸到他的被钉的身子里面试一试，我才相信这是他。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第二十六节，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脊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我对这句话非常非常的记忆深刻，耶稣对他说，你因见到了我你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了，就信的就有福了，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然后后来这个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本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里面也讲到这个圣经的目的，记下来耶稣基督所做的事，他所说过的话，是要我们能够相信他，然后借他的名来得生命的。所以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它可以使我们得生命，得永生。
刚才您听到的是边君辉博士的讲解。各位听众朋友，边君辉博士的谈话也让我想到中国人的丧礼，在丧礼上一片悲哀，生离死别，未来完全的茫然，心里非常的恐惧。这也更加让我明白信耶稣的重要，因为信耶稣的人可以看到自己的未来，可以看到神要祝福我的未来是什么。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您的全家人都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就是永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说到死亡，您会想到什么？是终点、结束、黑暗，还是恐惧？我最近感受到死亡可以是个祝福。 死亡怎么会是个祝福呢？这要从我看到的一个笑容说起。不久前，我见到了人世间最美的笑容。这笑容是在一个垂死的人脸上。他姓张，是国内出来的一位学生，28岁，在美国南方首屈一指的大学攻读数学博士。他从小品学兼优，是父母的骄傲，邻里的光荣。他有要好的女朋友，也有璀璨的前途。没想到一个叫做舌龈癌的绝症以汹涌凌厉的攻势向他逼近，他过去所有累积的优势都不堪一击，无可奈何的必须要缴械投降。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被医生宣布所有的药都没有用了，估计只剩下2-3个月的生命。我跟我的先生去探望他，坐在他小小的公寓里，他神情疲惫，脖子上贴了一块大纱布，平静地对我们诉说他的不甘心还有害怕。他说，没有人能告诉我死亡是什么样子，因为每个人都只能死一次。他对圣经有些了解，也去过教会，对信仰还是有点疑虑。他想向神求一个奇迹，但是又觉得这样子信神太功利了。特地来照顾他的母亲坐在一旁，他绑着大麻花辫，是个农村妇女，一句话都不说，眼睛里都是忧虑。他来美国之后，一进教会就放弃了原本的民间信仰，2个月之内把圣经读完了一遍，如饥似渴的想了解这位神。学生的父亲穿着全新的大花衬衫，也是坐在旁边不说话，就是很局促的搓着手，笑呵呵的。他的皮肤很黑，平常帮人家盖房子做粗活，第一次来美国就要面对如此的悲苦。我想信仰之于他，可能跟死亡一样抽象。我的先生是个传道人，他告诉学生，天父就如同人间的父亲，会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女。神要他去的会是个美好的地方，对神的安排不要有畏惧，要勇敢地跨出那一步。学生听了点点头，什么话都没说。之后的几个周末，先生跟他有机会就碰面读经，我跟他就是用简讯往返问问冷暖。再见面就在医院里了，学生脖子上的大动脉突然破裂，紧急入院，医生说如果有突发状况不再抢救了。我们赶到医院，看到他气息微弱，说话困难，只见到他嘴巴蠕动，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他脸上发了赤红的疹子，有一些已经结疤转成黑色，就像是泥巴一样覆盖在他脸上。先生弯下腰，在他耳边低声地讲述神的救恩，一句一句慢慢的。学生睁开眼睛，请先生读圣经给他听。昏沉的他眼睛一闭上就发出打鼾的声音，好像立刻就进入沉睡，之后又很勉强地撑开眼睛，看得出来他在很努力地集中精神来聆听。床边的母亲失去了他一贯的沉着，他趁儿子眼睛闭上的一个空档，很着急地要我先生问他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他很担心他的孩子仍然会固执地说不，但是他的焦虑是多余的。在接下来每一个清醒的片刻，当我先生问学生关键问题的时候，他都用极度低微的声音回答，我愿意。先生带了他做决志祷告，他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有罪，愿意接受耶稣为他赎罪的恩典。 学生的父亲在这个时候也一反平日的沉默，很殷切地要求先生为他的儿子受洗。因为学生身上插满了管子，破裂的伤口又不稳定，是不可能下床接受洗礼的。于是先生就将手沾水，他告诉学生思维要跟着他的指示走，当他的手放在他头上的时候，要思想他整个人进入水中与主同埋葬，所有的罪被赦免，而当他的手抬起来的时候，要思想与主同复活。洗礼结束，做完祷告之后，学生的眼睛睁开，他的脸上光彩焕发，而且像是被打了强心针，突然有音量讲出连续的句子。他说前一天血管破裂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快死了，他很担心没有能得到神的救恩，没想到这么快就如愿受洗了，心里如释重负。看来还是要感谢血管破裂，要不然可能他还会继续拖下去。他从心底绽放出一个大大的微笑，那个笑里面带着平安、盼望还有喜乐，是我见过最美的笑容。他马上希望他的父母也能够受洗，将来在天国就能够再团聚。早就准备好的母亲马上同意，父亲也笑呵呵地点头。我相信俯瞰人世的天父在那一刻也必定面带微笑。死亡似乎向来是跟黑暗、狰狞、恐惧这些字眼挂钩，但是这次经历让我看到死亡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死亡会让我们认真的思考，我将往哪里去，这是我们每个人至终都要面对的问题。死亡也会让我们从混噩的追逐中清醒，顿悟在人世走一遭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位学生领受到了那份祝福，因为他在最后关头做了最正确的决定。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身为世人的我，时常要参加朋友的葬礼。身为基督教传道人的我，时常有责任在葬礼上演讲或讲道。朋友和基督徒请我主持他们亲戚的葬礼的时候，我觉得特别荣幸。对我来说，这是帮助他们的好机会，是让我在他们最难过的时候为他们服务，带给他们鼓励，用神的爱和恩典安慰他们。一般来说，有人失去他们的亲人的时候，他们很感谢这种教会的服务。事实上，早晚，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我们可以说死亡使得全世界的人平等，就好像英国作家 Thomas Fuller 富勒说过，面对死亡人人都平等。又有人说，皇帝有钱难买万年。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必须接受神的审判。无论是谁，男女、贫富、老少、读过书的、没有读过书、健康的、时常生病的、高矮、胖瘦，都会死。人无贵贱，天生地买。但是我发现不同人对死亡有不同的看法。 古代希腊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马其顿王菲利普下了命令，让一个仆人每天站在他的面前提醒他说，菲利普，你必要死。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世也下了命令，却说在他的面前不可以提到死亡两个字。您呢？朋友提到死的时候，您会不会因此而觉得不舒服呢？您是否同意西方作家康威顿·巴尔 William Dunbar 的看法？他说，我因为怕死，所以觉得很紧张。在这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两个不同的观念就很显明。我不敢说基督徒完全不怕死，但是我敢说，一般来说，基督徒比较不怕死。面对死亡的时候，基督徒对来生有盼望，有把握。基督徒知道在断气以后还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活。基督徒对死亡的看法不像非基督徒的看法，是因为生死的权柄都在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朋友拉撒路死了以后，耶稣去他家拜访和安慰拉撒路的两个姐妹。事实上，耶稣准备叫拉撒路复活，但是他的姐妹还不晓得。耶稣对马大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仰我的人死了也将会再生，任何活着并信仰我的人都永远不会死。说了这话以后，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但是就算耶稣没有叫拉撒路复活，耶稣的话还是对了。耶稣是复活，耶稣是生命，耶稣自己也死了。但是第三天，神使耶稣从坟墓里复活，因为耶稣胜过死亡，所以他带来复活的盼望给万人。其实耶稣把复活的盼望带给基督徒，带给那些相信顺服并且对耶稣忠心的基督徒。朋友，您和我一样会死，只是时间问题。路易十四世死了，马其顿王菲利普死了，古代的秦始皇追求吃长寿不老的药，但是最后连他都死了。以后您和我也会死。好消息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他为我们复活了，他为我们胜过死亡，带给我们复活和永生的盼望。我请您快一点学习圣经，得知怎么样寻找和接受耶稣要赐给您的永生。我是谢德华。
有一个十分荒谬却又帮助我记得使用电脑时要常常记得打 save 的笑话，不知道您听过没有。这个笑话的大意是，耶稣和魔鬼在电脑上有个竞技比赛，双方都秒尽全力，最后魔鬼领先，以为自己赢了，正在沾沾自喜得瑟之际，一个不小心荧幕一片空白，所做的全部消失不见了，因为魔鬼没有 save， 魔鬼没有能力 save， 没有能力拯救。但是 Jesus saves， 耶稣有能力 save， 有能力拯救，这是众所周知的。哈哈哈， 虽然此 safe 并非彼 safe， 作者幽默地使用双关语，将 save 的两个意思，储存和拯救并用了。 Jesus saves， 大家都知道是耶稣拯救的意思。接下来我再讲一件真人真事，也是与 Jesus saves 有关的双关语。故事是这样的，25岁的穆泰勒是迷尼通卡的居民，他报名参加2019年美利敦公司举办的10英里马拉松赛跑，主办单位为参赛者定制布兜，上面印有参赛者的号码和名字，让观众借以分辨跑者是谁。身为基督徒的穆泰勒却决定要印上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来代替自己的名字。他希望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这个十分重要的生命信仰。10月6日清晨，他十分兴奋地来到明尼阿波利斯的市中心报道，他的父母以及未婚妻艾咪也都特地来为他的马拉松赛跑加油助阵。那天穆泰勒感觉精神不错，从他手表的记录显示他第一英里跑了8分钟，但是跑到第8英里的时候居然心脏病突发了。幸运的是，跑在他身后的是一位43岁的男性护理人员，看到穆泰勒轰然倒地马上趋前抢救，他正是专门在医院做 CPR，也就是心肺复苏法的急救专家。但更离奇的是，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姓布诺。布诺耶稣马上吩咐旁人打911，他则为已经停止呼吸的穆泰勒做 CPR， 直到救护人员赶到。布诺耶稣还帮医护人员为穆泰勒贴上除颤器，以便电击他的心脏，直到恢复正常的心跳，脱离险境。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似乎都在演绎穆泰勒布兜的声明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穆泰勒的生命。虽然此耶稣非穆泰勒所言的耶稣，但两个耶稣都救穆泰勒有功。我的解读是，天上的耶稣很幽默地猜派布诺耶稣救了穆泰勒的性命。但您知道吗？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这句话的意义不仅仅如此而已。 Jesus saves 这句话的典故出自圣经马太福音1章，是这么写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的，耶稣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 Jesus saved 的真正意义。至于耶稣如何拯救呢？这可从几个层面来说。第一，耶稣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光明的国度。罪恶的世界，沦丧的道德，把人带进犯法、毒瘾、酗酒、忧郁、家庭破碎等等走向灭亡的痛苦深渊，
只要您知道如何向耶稣求助，他就可以扭转你的人生，引导你走向一个幸福康庄的大道。第二，耶稣救我们脱离鬼魅的缠绕。请记得，所有的邪灵都怕宇宙的大君王耶稣基督。所以当你撞见邪灵鬼魅的时候，只要呼求耶稣救我，奉耶稣的名斥喝他离开，邪灵马上会离你而去。我的朋友有几次亲身经历，所以他说信耶稣真好，不必怕鬼了。第三，耶稣救我们脱离死亡，得到永恒的生命。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只要您相信耶稣是人类的救主，就可以获得复活的新生命，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2000多年前，耶稣降世为人，为的就是要拯救世人。您可愿意接受这份白白的恩典？因为 Jesus saves。 我是舒美，祝福您早日信靠耶稣，接受他的拯救。
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朋友，请问您有没有开始走上耶稣基督这条道路呢？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电脑，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smzg.org。 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smzg.org。 如果您有任何感想、问题或是建议，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好吗？拜拜。